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In and Out 啊，这是加州一个备受喜爱的一个汉堡的品牌。那么他们上个月的时候呢，宣布说要从加州搬到田纳西州去了哈。那个这个公司的老板呢，也是亿万富翁，叫做 Lindsay Snyder 啊，他就计划说是要到田纳西州开设新的餐厅，同时呢把家也搬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成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最新的一家对加州显然表示不满的公司啊。当然 Lindsay 他并没有解释说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不过前不久的时候呢，他曾经接受过保守派的一个播客的采访，上过那个节目。这播客的主持人呢叫做 Ellie Beth Stuckey 啊，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曾经说过，说加州有很多很棒的东西，但是在加州养家糊口并不容易，在这里做生意也不容易啊，所以呢，他显然做这个决定是跟商业环境有关系的。那么当然 ，In and Out 的总部和有好多这个销售汉堡包的这个零售店还将留在加州，但是呢，他整合一下他自己的加州的业务，然后在田纳西州呢，等于是扩展他的这个业务哈。所以今天就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干脆聊一下最近这几年来有好些相当知名的公司陆陆续续搬出加州，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 In and Out 啊，它只不过呢像是一个，也不能说是一个导火索，它好像是在火上又浇了一个油一样哈。它把这个事情呢就更加凸显。其实之前的大规模的搬迁，像 Tesla 对不对？这么大规模的搬迁，我们都知道了。还有在加州有145年历史的雪佛龙 Chevron。这家石油公司的搬迁，还有什么 Charles Schwab 啊，就是嘉信理财的搬迁 ，SpaceX， 这些之前都有过一些新闻上面的动静，但是为什么这次一个 In and Out 引发了这么一些讨论呢？首先告诉大家，那个老板呢 ，Lindsay Snyder， 他说他的餐厅没搬啊，这个
对，
不要搞错，是他自己搬了，和公司的总部搬了，但是他餐厅还在这儿。这家餐厅因为它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骄傲，很多人认为这是加州的一个地标性的地图上的版图上的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卡地，对不对？你可以去迪士尼，你可以去环球影城，但是呢顺便吃两口 In and Out Burger， 这个是很有名的。1948年，一对夫妻 Harry and Esther Snyder 两个人在我们加州的一个小的城市叫 Baldwin Park， 开了一个小的餐厅，这个就是 In and Out 的前身。那1948年，这一晃到现在都多少年？70多年了吧？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它不断的扩大，到了现在呢，它在全美国8个州有，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人有一个误解说，In and Out 只能在加利福尼亚吃到。不对啊，他在内华达亚利桑那、犹他、俄勒冈啊、科罗拉多 Texas 和爱达荷州都能吃到，都有 In and Out。但是这个里面有个特别本质的区别，叫做本店不过河啊，这开玩笑说就是密西西比河，这就是说我的 In and Out 只开在美国的西部，我不去美国的东部，所以纽约没有，佛罗里达没有。这个佛罗里达对这家汉堡是苦苦哀求啊，多少年的要求，他搬过去，但是他不去，我不太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把他的经营的理念以这样的一个划分来做这么一个商业上的决定，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考虑啊？因为一般的我们想说，一个餐厅打出名声来，当他的利润很好的时候，他肯定别说到美国的东边了，那全世界都可以啊，在这什么北京开一家还是什么，都可以考虑。
但是他以前曾经咱们好像讲过一次，就是说他的这个品质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就是他的那个牛肉馅都是新鲜的。
他没有冰箱吧？
没有冰箱。对，他是有冰箱，但是不速冻啊，他这个肉都是新鲜的，而且他那个运输线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好像不能超过什么 几百公里，反正就是在一个距离之内，可以保证这个新鲜肉品的运输的地方，它才可以开。
对，
所以显然其他地方
做不到，
哎，也可能做不到，也可能它的供应链没那么长，不知道。但是呢，这个跟它的一个品质是这个品管大概是有一些是有一些要求的。
嗯，对。那么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有他的想法。那么我们看看什么 Tesla 呀，什么 Charles Schwab 呀，什么 SpaceX 啊 ，Chevron。他们离开加州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他们多数的其实就是几个比较简单的考虑。第一，觉得加州的税务太高啊，对于商业，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他们认为美国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有税务方面的优惠，所以这是第一。那么这是一个金钱的考虑。第二呢，可能是觉得这个州规则太多了，管得太多了，那各种各样的，说是要开一家分店。在这儿比如申请什么半年什么之类的，就到另外一个州可能一两个礼拜就能搞定了。这是第二点啊，就是经商的时候呢，面临政府的种种的清规戒律，整个的申请的过程到你开了以后要受到种种的约束等等，他们觉得这个让他们有点喘不过气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所谓的对环保的要求，因为加州是一个大的民主党的州，对于环保呢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它这个环保的要求，它不光是那工厂冒多少烟的问题啊，它任何的一个企业它都要完成各种各样的环保的细节啊。那么这些细则呢，让这些公司也觉得，你知道，因为它每增添一个这样的细则，很可能就意味着是一个花费啊，就是一个额外的花费。当然还有接下来的，就是我们下一个话题会碰触到的，不断的有这个声音要提高最低薪资，提高最低薪资，尤其是服务业，什么餐厅啊、酒店啊，要提高最低薪资。那你最低薪资提高了，对于这些经营者来说也是一个压力。所以这就是简单来说是这些公司选择离开加州的他们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他们认为你给我这么多限制，我走还不行吗？
对对。所以一般来说，就这些公司离开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至少是给人们一种印象，就是说加州似乎对这些企业不够友善。不管你的这个管理比较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法规比较多也好，不管你是这个申请的时间审批的程序比较长也好，甚至是州税比较高也好，这个都是对企业不友善的一种表现嘛。所以呢，这个就让加州蒙受了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恶名吧。当然最近这两三年里边，可能也听到有一些包括播客上的这个或者是媒体上的一个说法，就是它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加州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治安也变成了
没错
一个因素啊。这个我们都看到那个以前那个旧金山的市中心里边的好多那个连锁店什么的全部搬走了，不待在哪儿了。这个就跟那个社会的治安也有一些关系哈。那好了，其实加州有一个在 Silicon Valley 有一个企业家叫 Steve Hilton 啊，他也是一个保守派的播客的这个就评论员吧。
现在选州长呢？
哎，对，现在他已经出马要竞选州长了。最近呢，他在社交媒体上呢就写了一个文章哈，就是他就批评加州目前的这个状况啊，当然他是批评目前的这个民主党控制的这个加州现在一团糟。首先，加州是全美国贫困率最高的州，其次是住房成本最高的州。你看看沿街的那些无家可归的游民，那都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房太贵了，他们住不起，所以流落街头了。同时他说的第三个加州不好的地方，就是营商的环境最恶劣的一个州啊，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呢，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的一些加州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专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他们描绘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图面哈。他们是表示了，对，加州确实税收比较高，确实法规尤其是环保的法规比其他的州要求要高。光是我们加州烧的这个汽油，它就是和其他的州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加州的这个汽油就比其他的州贵。原因是我们清洁空气法要求我们烧更清洁的这个汽油，所以它的这个 提炼的过程就和其他州就不一样啊，所以呢，这是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有一些公司啊，这个搬离加州。但是啊，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些专家是说，加州仍然是在全世界也是第四大经济体啊，超过除了这个美国、中国和现在的是不是日本啊，第三大，除了这几个经济体之外，加州就第四大了，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再加上加州有最多元化的人才的资源，而且是全球的技术创新的中心。
嗯，所以另一边的逻辑呢是说啊，你们走吧，你什么？之前我们还知道咱们这儿还有太空业呢，对不对？
对，
你们走吧，因为那些呢是属于制造业。现在的加州的经济早已经开始了转型，就是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和科技业的发展。就是你们去制造吧，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太多的工厂了，但是我们提供的是信息的服务，提供的是科技方面的服务等等，我们这方面是在全球方面是领先的。那么说到这儿，咱们等会儿就看看，有公司离开加州，也有公司进来加州，那么这么一加一减，是进来的多还是走的多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般的公司他离开加州，他到哪儿去了？在美国其他的州什么地方接受从外来的这样的公司最多，哪个州最多，以及具体到他们给这些搬到他们州的那些公司什么优惠的条件。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有一些公司啊，在最近几年的陆陆续续的从加州撤出去了啊，搬离加州，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加州还有哪些优势啊？这个刚才说过了，什么税务的问题呀，监管的问题呀，这个环保的问题呀，确实都是对公司来说，制造了一些高的成本哈、对营运来说呢，他们的花费就比较高。但是呢，加州也有一些好处啊，像科技啊，像这个这个创新啊等等。你比如说，在这个旧金山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叫做 William Weeks 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加州呢，他继续吸引着很多的专业的人才来加州投资，比如说科技界的，比如说生物科技的，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还有这个娱乐界和绿色能源领域的这些投资。同时加州别忘了还是一个农业大州呢啊，加州的这个农产品水果坚果什么的都是在全美国也都是这个产量领先的。所以呢他就说，现在人工智能的繁荣和大规模的需求正使得很多的新公司涌到北加州去，以至于旧金山的这个商业办公室的租赁率达到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吧。
嗯，这是进来的，但是也有出去的，所以这么一加一减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数字啊，在2022年的时候，离开加州的人和进入加州的公司，我们说的是公司啊，是达到了高峰，也就是这一加一减呢，是离开加州的公司比进来的多741家，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共741家离开，是减了以后更多的741家。到了第二年，2023年呢，变成这个数字变成533，就是离开的比进来的多，533个公司。那么这个情况呢，得到了其他州的注意，所以从佛罗里达到德克萨斯，他们就拼命的想吸引这些公司到他们那儿去。他们采取的办法，第一，把商业税给降低，加州差不多13.3左右啊，他们给降低，同时呢，减少州政府的种种的对于公司的规定，然后同时还给你现金，也就是给你一些刺激啊，鼓励你来。你比如说今年6月，德克萨斯州长 Greg Abbott 他去吸引这么一家公司，如果我们去发廊剪发的时候会发现 John Paul Mitchell 这个一种那个什么发廊常用的产品，对不对？他要把他的公司扩大到 Dallas County 这个地方，达拉斯县。那州长就是说，你的这一套比如说美发的系统呢，来我这儿，我先二话不说给你64万美元的启动金，帮着你在我们德州 落户啊，这是这个情况。然后哪一些州吸引外面来的公司最多呢？原来排名第一的是佛罗里达，就很多公司要离开自己的州到别的州的时候，他们选择最多的是佛罗里达。排在第二的是北卡罗来纳，然后第三是内华达，第四才是德州。所以那些州呢，我们就开玩笑哈，管它叫做老板州。什么叫老板州呢？就是这些州他们更多的是替老板想，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员工上。其实我们当今现在的美国总统就是一个老板总统，对吧？所以他的很多的理念呢是为公司想。那么加州呢是个员工州，所谓员工州呢，就是加州在批准也好，或者在监管一个企业的时候，他要看你符合不符合劳工法，你对于工作场所的安全的问题，你的对劳工的保护又是怎么样的。那么一旦有这种什么劳资纠纷的时候，咱们常听说这话，就是劳方获胜的几率就比较大，他就是对他的这个法庭他种种的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这儿呢，加州是一个员工州，同时呢加州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州，这个就对于 in and out 呢又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因为我们今天说的 in and out 这个老板 Lindsay Snyder 啊，他是孙女辈的了啊，这是他的爷爷奶奶他们在1948年的时候开的这个餐厅。可是这家的餐厅的传统，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是一个基督教的传统。在2010年的时候，当 Lindsay 变成老板的时候，他只有27岁，他成了当时美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啊！27岁做了这么一个连锁餐厅的 CEO， 做了执行长。然后你去买他的饮料和汉堡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 soda cup， 就是那个苏打，就什么饮料的这个 cup 那个下边啊，
杯子
下边是有圣经约翰福音3:16，就是大家都熟的那个神爱世人把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印在他的饮料杯子的下面。如果你要买他的那个牛奶的话 milkshake 的话，你看上面会有印着圣经箴言3:5，就是你要专心信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这种话印在那个上面。你可以想他的这种理念在一个这么一个开放的州，对吧？他也是觉得不舒服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除了什么税啊、什么犯罪、什么所有的这些以外，他觉得这个州呢，在政治的立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等等，是走得太远了。
嗯，哎，让我想起来，除了这个 In and Out 搬到这个田纳西哈，快餐店Carl's Jr.2016年也是从加州把总部搬到田纳西州去了，是卖汉堡的都跑到田纳西州去了。
对，
当时的那个Carl's Jr. 的那个首席执行官 CEO 啊 Andrew Pastor 哈、啊，他当时就说了，他说，显然也是对加州的这个经营的环境啊表示略有一点抱怨吧。他就说，在加州开设一家新的快餐店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在德州或者其他州的5倍。也就是说，加州除了法规比较多之外呢，它还有一些重叠的机构。我们就说这个要拜的菩萨比较多啊，就是说，卫生局或者是还有什么环保局，还有什么，它有一些层面是重叠的。你拜盖一个章不行，还要盖好几个其他的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话就增加了那个企业的负担嘛啊，所以呢是这么情况。然后，这个就造成了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对，加州是有很多好的地方，刚才说的创新啊，这个有活力啊，这个科技领先呐、啊，经济还是经济体这么大，还4.1万亿啊，4.1兆的这个经济体，但是再加上还别忘了，我们加州还有一个其他地方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叫天气，
嗯，
这个天气是恨不得是最好的地方了，所以呢。有这么好的地方啊，有这么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也必须承认，加州确实现在面临一些比较严峻的挑战。如果要是不加以解决的话，那可能逐渐的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竞争优势了。
所以这方面呢，其实当这些公司相继离开的时候，是州政府需要认真的来反思的哈。你比如刚才提到的1879年的一家公司，当时是在旧金山的，叫做。美就是雪佛龙啊 ，Chevron 啊，以前好像叫标准石油，反正就是 他在咱们加州已经145年了，但是他呢离开了。他现在是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啊，第一大的 Exxon Mobil。这一家公司啊，就是 Chevron 呢，差不多在咱们这儿有2000多名员工。我们试想一下，不管是 Tesla 还是 Chevron， 当他把一个公司从 A 点搬到 B 点的时候，下面的这些上千的员工是留在这儿呢，还是搬家呢？对不对？这个都是非常具，这个不是说一句话说了就完了，说啊行，咱搬了就搬了。这个里面有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其实当时不是一个 Disney 的搬迁，不是造成了很大的反弹嘛？要求人家搬家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要不就意味着一些人得搬家，要不就意味着一些人他就失去工作了，而那个搬去的那个州的人就反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啊、所以这个也对于这个劳工市场产生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Chevron 他也是啊，上面的这些考虑，他觉得不行，在这个加州这规定太多，尤其你刚才说的环保啊什么这些问题，考虑到这些呢，他们就决定不行，要离开了。那么他们搬离了加州以后呢，那么加州就其实在产油方面就变得在美国的50个州当中就变成第7大了啊，它就是整个就掉下去了。
对，而且你看好些在加州挺有名的一些公司，而且挺有历史的，就在加州创建的这些公司，也有一些搬走了，像惠普啊，这个
哦 HP 是吧？
对对，就搬走了。然后这个甲骨文 Oracle， 不是也离开加州了嘛？所以，确实是有一些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还不光是只有加州。在纽约州也是同样的情况啊，就是东西海岸这两大州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逐渐的有这个企业的流失啊，就是搬出去。那么这个当然可能纽约州跟我们的情况差不多，一是生活成本也是特别高，第二是这个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经营环境可能跟我们也就差不多，包括税啊什么的都差不多，所以呢确实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你想现在就是很多企业也好，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也好，现在就呼吁加州要做一些改变啊。所谓的改变，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尤其是住房问题，就变成一个特别复杂而且又不太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可是呢它还必须需要解决，就是经济适用房，就是比较平价的这些房子，你如果没有的话，确实是影响很多人在加州的这个生存。